让我们一同的起立，恭迎福音。今天的福音题是在我们程序栏的背面哈，有今天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，奉主的名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。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样的病，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，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。这是主的福音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圣父，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讲了一个故事，也可以说是讲了一个神迹，在我们当中看到哈，那就是有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，他得到了耶稣医治。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呢，是在一个过节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年哈三次会去到耶路撒冷过节，一般是过这三大节，一个是逾越节，或者是五旬节，或者是祝棚节，所以这个呢是在一个过节的时刻。那地点呢，这个故事发生地点是在一个池子，就是毕士大池子旁。那人物当然就是这个38年的病人和耶稣，他当中有一番的对话。那毕士大这个地方呢，据说是有很多的病人会在那里等候医治。他们等候什么样的医治呢？就是天使来搅动这个池子的时候呢，谁只要先下到这个池子里面去的，无论你是得什么样的病，其实就怎么样都可以得到医治，得到痊愈。所以有很多无论是眼睛瞎的，还是长大麻风，或者是瘸腿的，或者是患血漏的，或者是各样的病症的人，他们都会聚集在那个地方。那这里有一个人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叫什么，反正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？他病了38年。我想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，有些朋友超过了38岁，那么有一些呢可能还不到30岁，还很年轻。可是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病了38年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也就是说耶稣在地上日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时候才多少岁啊？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30岁，出来传到33年半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也就是说耶稣还没出生之前，在地上降生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开始在病了。所以他病了38年。所以这样的人是怎么样？没有尊严，没有亲人，没有自由，也没有喜乐，每天都是在痛苦当中。 更可怜是没有人懂得他的痛苦，而他在那里就这么一直在等着，等的等到了38年后的今天，耶稣来了。耶稣让他经历到一个完全的医治，使他能够重新的行走，重新的获得他的自由，他的尊严，还有重新得到从天而来的那个平安和神所赐给他的喜乐。更重要的是他得到神的一个赦免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。 你看到当耶稣靠近这个人的时候，耶稣是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啊，耶稣 很直接的就问他，你要得到医治吗？谁不想得到医治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这个如果是耶稣这样问你，你身体不舒服疼痛，耶稣问你，你想得医治吗？我想我们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是啊，我要得医治。可是这个人是什么样呢？他病了太久了，病得都糊涂了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他说，先生啊，他都不知道是谁跟他讲话，先生啊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他不是要得医治，最终他其实要得医治，但是他当时没有回应说我要得医治，他是在抱怨。你看到没有，他在抱怨，他抱怨什么？他抱怨首先是没有人来帮他，他在抱怨人家都不来帮他，然后呢他更加的执着一样东西，就是一定要去到那个池子里面去，当有天使搅动那个水他一定要下到池子里面，他觉得他就可以得医治，他已经设定了一个他得医治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一定要去到池子里面。所以他继续的抱怨说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，等我真的是爬到过去了，我要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。他在埋怨，他在心中有很多的苦毒，甚至可能在咒诅，咒诅那个先比他下去的人，或是在埋怨，怎么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亲戚都不来帮我啊？明知我病了那么痛苦，38年，所以你看到他是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反映出来，可是耶稣却充满着怜悯。慈爱的眼神看着他说，你要痊愈的话，那么现在你要起来拿你的褥子走。因为对这个可怜的人，他是一个贫穷到可能连医生都没有办法去看医生，没有钱去看医生，而他唯一最值钱的就是那些褥子，他躺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布帘也好，或是那个被子也好，那个床单也好，那是他最值钱的东西。所以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那个人就马上得到了痊愈，是立刻，不是说等了半小时，或是等了一年，或者等了一个小时，他是马上就痊愈了，马上就拿起这个褥子就离开。今天这节的经文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也许我们当中不是说每个人都被病折磨着，可能我们都比较健康，可能也有我们一些病痛是真的是不为人所知的，但更多的是什么，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，可能我们是被罪给挟制着，被罪所捆绑，可能这个罪不是说今天才有，可能从懂事的那天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罪根，甚至可能在母腹当中就有了。在大卫，我最近一直在读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呀、就是历代志啊。大卫的这个故事一直都常常给我很多的提醒，因为你记得大卫当他在做王了之后，他犯下了一个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罪，那就是他去把他手下的一个战士的妻子抢过来做妻子哈，那所以呢他得罪了神。这个时候呢，先知来跟他说，你这样做呢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是得罪神。于是大卫就写了一个诗篇，一篇诗篇是51篇，是我们很熟悉的。大卫在51篇里面是这样子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以可能这个罪跟着他不是一天两天，就好像这个人这个病痛不是一天两天， 可能是从他懂事的时候，从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罪。那今天到底对我们而言什么样的东西会辖制我们？最近我跟我的孩子们就在讨论的时候呢，特别是Tommy 哈，他因为现在中学嘛，又学很多的那些知识在当中，所以他就特别有一天问我，妈妈什么是七宗罪啊？他当时他是用英文说了七宗罪，我就跟他一起去查考这个七宗罪的这个解释。什么样的七宗罪呢？这其实是教会都很熟悉的，但是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叫七宗罪哈。那这个七宗罪包括哪七样呢？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讲，就是傲慢、贪婪、色欲、嫉妒、暴食，就是暴饮暴食的那个暴食，愤怒，然后懒惰，啊，这七样东西哈，就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哈，所以哪七样里面有一样还是两样是我自己可能常常会犯的这样的罪。那小孩子他们很天真， Tommy 佳音说啊，是特别是佳音说啊，我可能会有嫉妒，我可能会暴食哈，就你知道他喜欢吃东西。那 Tommy 呢，他说我可能会有愤怒，可能会有懒惰啊，就他们会自己去反省自己。同样当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他所发生的这个事情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什么，他是因为贪婪，他是因为有色欲，所以呢他把别人的妻子贪回过来，他把别人妻子抢夺过来成为他的妻子，然后还借刀杀人，借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王，然后呢派这个拔示巴，就是跟他通奸的这个女的，就这个属下的妻子的，就是他的丈夫哈，就跑到前面的最危险的那个战场那里，就被敌人打死，所以他是借刀杀人，所以他有杀人，他有贪婪，他有色欲。那同样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，今天可能我不会觉得自己被罪捆绑，被罪辖制，可是我却跟我的家人，跟我的朋友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却处在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关系当中，甚至可能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去谅解，没有办法去饶恕。所以可能今天对我们而言，也许你不觉得自己被罪辖制，但是可能你有很多的关系却需要在当中得到修补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病人，病了38年的人需要得到医治，很多时候是在我们当中那被罪辖制的人，可能我们需要得到神的一个赦免，得到神的一个医治，甚至我们可能关系上出现了一些破裂的时候，可能关系上需要一些的修补，而不是说一直在抱怨说你看如果他对我好点，或者他多站在我的角度立场去想的时候，我就能够跟他修复好关系。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处在这样子一个抱怨当中，甚至可能是一种苦读，他觉得别人都对不起自己，就好像这个病人一直都在抱怨着别人，一直都在埋怨着环境，他却忘了他真正要得的是医治。同样是今天我们真正要修复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最近呢也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哈，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留意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电视节目。那我最近有机会跟佳音一起看那个节目叫人生加减法啊，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基督徒去办的，是在台湾的这个刘根红哈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们夫妇去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。这活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把一些他招募一些学员来这个学校来上课。那这些学员都是些什么人呢？特别的人，他们都是体型很大的，就是体重很重的哈，所以他们去到这个学校是干嘛呢？减肥哈。所以有一些是可能是300磅的，有些是更重的，男男女女，他们来到这个节目里面，来节目呢要让他们有一个怎么样，有一个改变，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，改变他们的一些情绪啊，他们跟人的相处啊，他们的个性啊，都要在这里面要被更新。 啊，所以当他们经过这个十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集训之后呢，他们整个人就焕然一新。所以这个节目呢，这些人当然就是什么，他们也是在这个七宗罪当中肯定很明显，就是肯定是暴饮暴食嘛，所以他们肯定有这个这条所谓的这个暴食这方面啊，他们肯定也是有懒惰嘛，因为懒惰什么，他们不愿意运动，不爱动，老是坐着吃，不停的吃不停的吃，那当然就导致他们现在的身体是这么肥胖。当然他们当中可能也会有愤怒啊，因为当人就是看不起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愤怒，或当他们的亲人，因为当中有一些呢是因为自己肥胖之后呢，丈夫离开了，跟他离婚了，那有一些呢是因为肥胖太厉害的时候呢，找不到工作啊，就是被社会歧视，被人歧视，所以他们心中也有很多的愤怒。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十周的这样的训练之后呢，他们各样的从饮食习惯，从他们的情绪管理，从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团队的这种集体的这种精神啊，和甚至一种群体的这种住在集体宿舍嘛，四个人一个房间这样，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。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节目呢，却会让我想到说，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是胜不过的，可能是一直缠绕了我们很多年，纠结了我们很长时间，就包括我自己，我也会在想，到底我在这个七宗罪里面，可能我会犯些什么样的事情，比如说也有可能懒于是吧跟人传福音，懒惰，我也可能会懒惰，不只是说可能大家想的懒惰肯定是不做家务不做这个不做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在反省说，也许我在信主之后20多年哈，我信主已经20多年，那么这20多年里面，可能在我回过来再问我自己，是不是还有起初的那个爱心，起初那个传福音的热心，起初向人去传讲耶稣的那种神给的那种紧迫感。常常我发现真的会越来越疏懒，越来会懒散，包括可能我也会被一些东西挟制，就像手机，今天谁 手上没有手机的，每个人都有手机啊，除了小朋友没有哈，因为像佳音说你们都有手机，我没有手机，可是你发现我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实在是什么太多了，早上起来可能第一时间是这个手机陪着你，晚上睡觉的最后一刻是这个手机离开放在你床头或者放在任何地方。所以我也在反省有没有被这个手机挟制着。手机是很方便，可以做教会的各样事情，可以关顾一些弟兄姊妹，可以去帮助他们，可以去搜寻一些资料，可以甚至可以去听圣经，可以灵修，但手机也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。所以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向神的一个求赦免，求饶恕，甚至我给自己一个最近哈，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我开始不要再去看什么朋友圈这些，可能我只是关注一些弟兄姊妹给我发的一些留言，我会给他们回复，其他的时间我真的不想再浪费在这个刷屏上面去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看到哎，牧师最近好像没有给我点赞，请你们原谅，因为我已经跟神说我不要再去看这些了哈，求主帮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为弟兄姊妹代祷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有需要的这些弟兄姊妹来祈求神的怜悯，祈求神的医治。那当这段的经文读完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人说，我觉得好像做基督徒，特别是当中有些还不是基督徒，会觉得哎呀，做基督徒好像失去很多很多的自由，因为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，看上去好像基督徒一点都不自由，好像很多的束缚啊。牧师你又讲说我们基督徒呢是被罪辖制的，所以呢只有罪得到赦免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我最近看了一段的话让我深深有体会，确实这段话里面讲说，可能对一些不信的朋友来说会觉得信了耶稣之后，信了主之后可能会失去很多的自由，好像是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一定是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。为什么？举个例子，也许有些人说我失去了什么自由， 失去了，就像刚才大卫说的，他可能犯奸淫，或者出现婚外情的自由，但却得到了幸福的婚姻。如果他能够把这样的自由拿走的话，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力量的时候，他能够持守他自己的家庭，持守他的婚姻，他能够得到一个幸福的婚姻。可能有些人说，做了基督徒就不能偷税漏税啦，就没有这个弄虚作假的自由啦，但却是得到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坦然的人生。甚至很多人说，好像信了耶稣之后就失去那最终之乐的自由，但你却可以得到那无愧无悔的人生。最后你发现，其实你不是失去了自由，乃是真正的冲破了这个捆绑，得到了从天而来那属天的自由和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很多的传道人，当他们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鼓励在座的这些听的这些弟兄姊妹和朋友说，哎，你们要上到前面来，上到这个台前来，领受神的医治，领受神的赦免，然后让神来改变你。但是我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去看到，在毕士大池子旁这些病人，包括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，没错，他是来到了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，可是呢，真正让他得自由的不是因为他下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洗，乃是因为他遇到了耶稣。不是他来找耶稣，乃是耶稣主动的来找到他，耶稣主动的来到他的面前，来靠近他，来问他说，你要得痊愈吗？今天我们也来到了，不是毕士大池子，我们是来到了神的家中，来到这个殿中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听听神对你说什么？你不一定要走到前面这个位置来寻求他的帮助，寻求他的医治，寻求他的赦免，你可以坐在你自己的位置上，然后让耶稣来靠近你，让神的话语来聆听，来接近。等会我们会放这首的诗歌，耶稣一来。我们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因为是一首英文的歌，但是有中文的字母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够静静的，可以不跟着唱，但是你静静的去听，听的时候你让耶稣他来靠近你，就好像这个毕士大池旁的这个病人一样，耶稣主动的来靠近你，问你要得医治吗？你要得到身体上的痊愈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请你向神呼求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。同样，如果你被罪辖制的，你在痛苦当中的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在痛苦没有办法得释放的，在最终享乐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受，你需要神得到他给你的一个赦免，一个医治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向神呼求，求主来改变你，求主给你那改变的力量，让圣灵来帮助你真正的回转归向神。如果我们当中你会觉得在人际关系上你有伤害的，有这种破裂的，你也坐在你的位置上，一边听着这首的诗歌，一边的向神呼求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进入到我这段破碎的关系里面，求主来医治，求主来帮助，而不是一直活在抱怨，不是一直活在这种痛苦的当中。当我们听完这首诗歌之后，我才会跟你们一起做这样子一个祷告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他医治的大能覆庇在我们当中，让他改变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更让他爱修复我们之间的这种破碎的关系。请放这首诗歌，耶稣一来。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主动的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好像昔日你来到毕士大池子旁，靠近那位病了38年的病人身边一样。主，你问我们要得痊愈吗？要得到罪赦免吗？要修复那破碎的关系吗？主，是的，我们需要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。求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也求主你医治我们的身体，更修复我们和人和神的关系。谢谢你，因为你来，你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释放。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得到全然的医治。你靠近我们，就让我们得享那属天的喜乐和平安。谢谢你赐福在座的所有的愿意向你呼求的，真心来寻求见你面。愿主你都一一的垂听，感谢你使我们能够站立起来，使我们能够勇敢的往前走，在每一天跟随你的路上满有你所赐下的恩典和能力。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唱首我们一起的起立哈。